非常高兴，歌舞大声，很高兴又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我们一起先祷告。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求主帮助儿子把你心意讲得清楚，也求主帮助弟兄姐妹朋友把你心意听在心当中，明白，能够体会，然后从主得到能力，行在他们生活当中，蒙受神的祝福。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祈求，阿们。我们信主人是很幸福的，因为呢，上帝在我们前面安排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有很多美好的计划，美好的安排。所以今天呢，我想呢，就讲到呢，我们属神的人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以至要能够体贴上帝的意思。我们信主人很多时候都被称为神的儿女，圣经也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圣经也说我们是神的子民，圣经也说我们是神的国民，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份，我们跟神的关系。今天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六节邀请注意读的时候呢，提到说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要你稍微注意一下呢，兵丁是所有的国民，不是国民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属神的人呢，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就是军队兵丁。所以我想呢，从今天约书亚记的一些的记载来学习，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你晓吗，在当年约书亚要把以色列的国民要带进迦南地，其实在这记载当中，上帝已经带他们经过约旦河，过了进入了迦南地了，已经，只是他们还没开始打第一场的仗，他们准备要应付前面很多的挑战。所以呢，这个记载是非常的重要，是上帝预备以色列人怎么样进去神为他预备的那美好的地方跟前景。请注意第五章第六节，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然后呢，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的地。所以简单来说，上帝当年为以色列人预备了非常好的地界，就是迦南地，流奶与蜜的地，神充满神供应的地。可是呢，他们走了40年的冤枉的路。其实啊，他们离开埃及进去的话，不到4年应该可以进去了，可是他们花了40年。那注意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我们在这边想一想，想想你现在每天过的生活，想想你过去过的生活，你现在也许有很多的挑战，过去曾经很多的痛苦，很多的苦路。我想请你想一想，这个是因为外间的发生的你没有办法的呢，还是也有一部分是你当年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以致到走这些的冤枉的路呢，白白的受苦呢？本来可以不超过4年进去的，现在流荡了40年，原因是不愿意相信上帝的话。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注意到，上帝很想为我们预备一个美好的前景，我们必须要有信心相信上帝的话，以致我们可以落实的能够进到这个 境界，而且能够享受到神为我们安排跟预备的。那当然这边也提到他们要进去要作战，因为前面的敌人非常凶猛，因为当年耶和华叫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害怕不进去，他说迦南地的是巨人很大的，我们像蚱蜢，就不相信上帝有能力带他们进去，所以呢他们就流荡了40年。所以里面的敌人非常凶猛的，他们拜偶像的啊，所以他们呢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今天信徒也是要进入那个神为我们预备的境界，不是没有挑战的，也有我们的敌人在前面阻拦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主要看到我们要注意什么才能落实享受到上帝为我们预备。从第五章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第一要告诉我们，这个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是一个团队的事情。因为这个兵丁不是一个兵丁去打，也不是一个将军去打，是一起去打，是一个团队一起进入到这个地方的。所以呢这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准备呢就以下讲两点。第一点是我们留意注意当日神怎么透过约书亚准备团队，就当日的团队的准备，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呢就用当日发生的事情来认知了解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有我们的团队，有我们属神的子民应该有些什么预备，以致我们可以胜过我们敌人，胜过那些的障碍，胜过各种的挑战，进去神我们预备的美好的境界跟美好的安排。好，第一点，当日团队的准备，要是注意看的话，第一，第五章第八节第七节已经提到了，他们的子孙呢就是耶和华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说四十年没有受过割礼，所以意思说呢在埃及的时候呢受过割礼了，然后就出埃及了，之后就没有受过割礼。然后呢第八节说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所以这个第一点就是上帝为他们预备的。所以割礼就是呢一个记号，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团队，他们是属神的军队，他是与神立约的一个团队。第二发生什么事情呢？第十节，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了逾越节。那逾越节大家晓得，就是呢当年出埃及的时候呢法老王不让以色列人离开，法老王降了十灾，所以第十灾很厉害，就所生的全部要死，无论人或动物。可是呢以色列人相信上帝的，就用上帝的方式把羔羊的血涂在门外门楣外面，然后呢命令的天使越过了，逾越过了，就没有被宰杀，所以呢以色列人就能够出埃及了。那个法老也是觉得没办法再承担那么大的一种的神的刑罚，所以呢就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这个呢是当年他们出埃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纪念的节日，所以他们也守了逾越节了。那第三个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当时带领他们的约书亚看到上帝的显现，这个第三个事件，上帝的显现。那个第十四节他就问，第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 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的呢？那这个人的回答，不是的，我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带领者。而且约书亚呢，看到听到就俯伏在地下拜。所以呢，人只能向上帝下拜，不向天使下拜的。所以他的举动很明显，约书亚知道是上帝的彰显。而且呢，他还对他说，主啊，有什么吩咐仆人呢？那耶和华军队元帅对约书亚说，你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圣地。所以约书亚要脱他的鞋子。你想吗？约书亚想到当年摩西在那个旷野当中看到有荆棘有火烧，他出去往前看，可是有声音说这个是圣地，耶和华向他显现，这个圣地请你把鞋子脱下来。所以呢，约书亚知道是上帝显现来对他讲话。所以这个是当日约书亚准备要带以色列人去攻打耶利哥之前的一个准备。当时他们在吉甲安宁，耶利哥就在前面，约书亚在这边盘算如何往前走。上帝出现在他眼前，吉甲离耶利哥很近，大概2公里左右，是敌人就在不远的地方，他们刚刚进了迦南地，所以这个非常困难的情况。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在生活当中不晓有没有遇到很迫切的，前面有很多要快来的，要快来的挑战，可以吗？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所以我们要一看一看当时上帝为他们预备要进耶利哥的奇妙的安排。好奇怪哦，上帝没有说约书亚再有2公里你要攻打过去了，组织你的士兵怎么样安排各种的步兵啊，当时他们没有马了啊，步兵或者是一些的枪啊剑啊等等，怎么安排去打，或者训练他们一下让他休息一下。可没想到呢，上帝给他们预备呢不是人能够想到的预备，他叫他们行割礼，割礼以后呢会疼痛很多很多天的，所以这边说要痊愈的时间的。当全个军队都在割礼康复当中的时候，耶利哥的人一来打的话，全军覆没，不可能能够站立住。所以上帝很奇怪，吩咐他们做这种的不是一般人想到的事情。上帝没有叫他们整顿军队好好组织怎么去打，相反行割礼守月节，然后呢神向约书亚显现。所以从这一段我们看到神的方法不是人的方法，这个很重要。等一下我们谈的第三点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神的方法不是人的方法，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刚才哥哥有提到了神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我们怎么晓得什么是最好呢？很简单，听上帝的话。所以呢，我这个就是带到第三点，我要主要今天讲的。今天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属神的一个国民，也是神的军队。那上帝呢为我们已经预备前面有很好的前景要我们经历的，要我们享受的，可是我们要胜过一个很大很大的敌人。那我们该怎么做，该怎么行，该怎么注意呢？那我就有了一共四点能跟各位分享。第一点， 从神向约书亚显现这个记载，我们知道呢，上帝会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元帅，他是我们这个军队团队的带领者，不是一个人，不是一群人，是上帝本身。所以呢，上帝与我们同在，不管什么时候，特别新约信徒有这个福气，旧约圣徒上帝的灵有时候来有时候走，新约圣徒一接受耶稣做救主，上帝的灵就永远住在我们当中，更是住在你们整个群体的当中，他会做他的工，他会感动我们。那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事实，该做什么呢？注意约书亚看到上帝出现，他的俯伏在地上下拜，先有一个对上帝很尊重的心。要是对上帝不尊重的话，什么话都不用讲，你行你素的时候呢，你就会受你自己不必要受的苦，你经历一些不必要经历的冤枉的路了。可是你第一个要对神尊重尊敬，觉得他是重要。然后呢，约书亚讲了什么话呢？有什么要吩咐我你的仆人的，有什么话要吩咐你的仆人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在每天生活单独思想互动上班开车安静的时候，你想到圣灵我们的主住在我们心中，在我们旁边，你就问他，主啊，有什么吩咐你的仆人的，问一问。你想我们的智慧常常用人的做法习惯了，以前做都成功了，所以就很习惯的用同样的方法，可是每个方法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很不一样，果效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常常要问，跟上帝对话的时候，主啊，有什么要吩咐我的。也许很微小的小东西，不要以为啊，我搞定好了，不要麻烦上帝了。不是，我发现呢，每天最小的事情我都先跑到露台看看阳光，没阳光啊，看看云都好，吸吸新鲜空气，主啊，今天有什么吩咐。有时候不很马上知道，有时候呢内心有感动，上帝就借着前两天读到神的话，或者是一些以前曾经打进我心的神的话，就开始做他的工。所以这个第一点，神在我们旁边，神带领我们。那注意了，上帝对耶和华说对那个耶利哥我说那个约书亚说，他说你脱下你的鞋子，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就圣。意思说呢，要把那些肮脏的污点要脱去的意思。鞋子很脏吗？所以呢，第二点呢，我觉得你跟上帝互动的时候要注意的时候，第二个要问他的，第一个问他，主啊，有什么吩咐？第二个问主啊，我有什么污点？求你告诉我，我愿意脱下去。这个很重要啊。第一，你有什么污点呢？上帝告诉你了，因为人眼睛往外看，看不到自己。神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呢，神在的地方就圣，所以你问神说，神啊，我有什么污点？他告诉你了，你说我愿意把我鞋子脱下去，我愿意把我鞋子脱下去。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两点我觉得你可以操练一下，每天早晨起来问问神这两个问题，有什么吩咐，我有什么污点，我愿意脱了这个污点。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跟上帝讲一讲，很简单。你晓吗，这一点不单是一个个人跟神互动，更是整个团队的互动很重要。所以我跟卡鲁丁姐妹的同工都讲，我们能够有福气服侍神呢，是你的很大的福气。不是有了妨碍你需要人帮助，你愿意用你的好的心来帮助，完全不是，是上帝给你 祝福让你可以服侍上帝。然后要注意什么呢？我们团队在一起，我说你注意两点。第一，一起祷告问神说，主啊，有什么吩咐？明白吗？我们通常呢都是一群人一个群队的时候呢，都问，诶，我有一种想法，他有个想法，他有个做法，我有个做法，你有个方向，我有个方向，我有我的步伐，他有他的步伐。可是我说都放下，要一起祷告，主啊，有什么吩咐？现在做呢还是明年做呢？这样做法还是用另外一个方法，还是可以调整。所以呢不要坚持自己的看法，相反的，一起来问神，神啊，有什么吩咐？所以这个挺重要的，因为上帝是使用自己的团队来带我们进到那牛奶与蜜的地方，他不是叫一两个人你进去吧，享受吧，不是，我们团队一起进去的，我们一起享受的，我们一起打这个仗的，所以我们是很重要的一起。另外一点呢，一个团队我们要是一起来讨论的时候呢，第一个问主啊有什么吩咐，第二个说主啊我们愿意脱下我们的鞋子，我们每个人都有污点嘛，我们都愿意脱下我们的鞋子，然后做什么呢？你洗我的，你我洗你的脚，你洗我的脚，明白意思吗？脱下自己的鞋子，一个群体当中，然后彼此洗脚，就像耶稣当年洗门徒的脚一样，因为我们都有一些的污的地方，要被弟兄姐妹来爱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群队非常重要。所以这个第一点，当年神在约书亚面前出现，要向他保证上帝与他们同在，不用害怕，往前走，团队很重要，这个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割礼啊，为什么上帝为他们要他们在施行这个割礼呢？因为割礼是当年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的时候，上帝说你的孩子，男孩子第八天受割礼，不管是你的自己的孩子，你的后裔，或者是买回来的仆人，在你家中的都要行割礼。那割礼就表示跟神立的约的一个记号，所以呢讲到是神的约。那当然了，我们今天的信徒这不是在跟神立亚伯拉罕的约了，我们跟神就是透过耶稣，每次你们守着主餐的时候拿着杯子，牧师会说耶稣当年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立的新约。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呢上帝告诉我们，你们要进入那个美好的前景的话，要常常记得我们是约中的人，是跟神立的新约的人，神耶稣不会废掉这个约，他永远守他的约，我们不要再背叛耶稣的约，我们要按照耶稣的约，要把我们的爱付出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有这样说，注意听了，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因为保罗向加拉太人说，以前犹太人是行割礼，今天主内的人信耶稣人在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就不需要做这个事情。好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了，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注意了，唯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意思说我们相信上帝的约，耶稣跟我们立的约，我们领受了信主，就领受了，我们相信了领受，对这个真的领受会生发爱心出来的，当然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可是我们多多少少一开始认识耶稣，慢慢我们爱心就会出来了，这个爱心先从旁边的人到我们 家里面的人，然后到神家里面的人，所以呢都要有爱心的表现。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当年神要以色列人在行割礼，就在提醒他，你们是在我的约里面的人，你是我的团队里面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真的要常常想到这一点，你要看看旁边人，你看要是他真的信主的话，不管如何的软弱，他是神的约里面的人了，明白我意思吗？他是跟神有新约关系的人，永远不会磨灭的。所以你看人的眼睛就会慢慢改变的。所以呢，他就是你旁边一个亲密的战友啊。因为呢，神说你们团队一起来打仗，打败我们前面的敌人，进入到那个牛奶与蜜的地方。那敌人很厉害，我们一定要靠着神的恩典一起来打。那我们都是战友啊，亲密的战友。你没有看过打仗的电影？有一些的士兵呢，也许训练的时候没有太注意，不小心做错点事情，自己受伤了。另外战友不会骂他，哎，你那么笨啊，啊，那时候训练你都不注意啊，我不是这样的，马上去帮助他，去帮助他那个包伤口，或者附在他上面来保护他。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心态，我们在教会当中要有这种的观念。你晓得吗？我在不同的地方服侍神的家，有时候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呢，那实在令我有时候会生气的。崇拜开始了，吃了半个小时才来，啊，这个算了。可是有时候他要服侍某个环节的，来宾已经来了，他服侍的人还不来，那所以呢，我看到就开始又不舒服了。然后有时候交托的事情给一些弟兄姐妹做，有些弟兄姐妹很忠心的就按时间做了，有些呢，说为什么没有做？哦，忘记了。第二次叫他做，哎，为什么没做？他又忘记了。第三次叫他做，他说好，第三次又忘记，那你会不会很生气？你会很生气啊！所以呢，有时候呢，已经安排好了谁负责什么，可到时候他说哦，我有别的事情，他要去有别的约会，有别的。很多借口又不能来了。那这种情况，我只举个例，会让我们呢失去我们的重心。我们只看到人的不足、人的软弱、人的亏欠。可是我常常呢就用神的话来提醒我自己，他们是我的亲密的战友，无论他的没有太注意当年的训练，也许他就犯了某个错误，也许他原生家庭后天的培育是如何的不足，他是真信的，因为我知道他是真信，他不是假信。一旦真信，他是我亲密的战友，我要想尽办法来保护他，想尽办法来帮助他，这个战友的应该有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在要吩咐约书亚施行割礼，对我们说你们都是我的军队的一员，你们是亲密的战友，你们要守望相助，这个很重要啊。因为约是上帝很重视，耶稣跟我们立的新约是永永远远的，有没有想到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约啊，我们住房子又签约，对不对？手机也签约，什么都签约。有开始时间，有结束的时间，甚至结婚的约也有开始时间，也有结束时间。因为上帝说，到了他的地方的时候呢，没有夫妻关系的需要了，都是弟兄姐妹，所以连夫妻的约也是一个。有停止的一天，就算这样子，上帝都那么重视这个约，何况我们是跟上帝、跟主耶稣立了新约的一个蒙福的人。弟兄姐妹，我就给你劝告了，记得用这个眼睛来看每一位，你知道他是真的信主的弟兄姐妹。 没信主的，你怕他有一天信主，因为信了主以后呢，有个团体的力量，不是单独一个人的力量来进入到这个美好的境界。第三点，第一点，神的彰显，神的同在；第二点，神的约；第三点，逾越，神的逾越。逾越节简单来说，就是上帝从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带到一个自由的境界，是个救赎。那对我们新约来讲，很明显了，提到当年的，就是预表我们现在的，上帝透过耶稣的赎罪，从人类从罪当中救赎回来，从罪当中救赎回来。所以每个信主人是很有福气的，我们罪得到赦免，得到神的救赎了，不再被罪捆绑跟那个控制跟那个控诉。所以呢，上帝为什么要求当年约书亚再来守这逾越节呢？想到当年我怎么拯救你，想到当年你需要羔羊的血，想到当年预表就是我们人都有罪，所以呢，这个跟罪有密切的关系。特别要是你注意看呢，这个讲得更清楚了，第五章十一节，不晓得刚才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无酵饼就是呢，逾越羊羔宰了，宰了以后第二天开始，一共有八天的时间，他们要庆祝这个无酵节。因为无酵节呢，就是那八天当中吃了饼呢，不放那酵进去了。原来的新约告诉我们，那个酵是预表呢，我们人里面的罪，我们人内心的恶毒，我们人心中的毒素，他说要除去，意思说要除去这些的毒素，要排毒，要神因为神的缘故把它排去，要诚实的心来面对我们的弟兄姐妹。而且呢，在新约还在说，要是我们这个团体当中有点点的笑的话，就好像面团一样，有点笑的时候呢，就很快就整个都发达了，都发起来了。所以用这个图画来提醒了。所以当年约书亚吩咐大家一起来守这个逾越节，吃这无酵饼，他们知道，他们想念到自己的罪，要认罪，求主洁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而且特别谨慎的注意，不要在整个团体当中有这个酵，有个毒素发起那个影响力。所以弟兄姐妹，你也看到了很多团体就是因为当中有一些的不好的事情发生，就影响到了整个团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都要注意避免。所以从我们个人开始，也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每天在神面前第二点，主啊，我的罪污，我的污点告诉我，求你洁净我，求你帮助我，多加一点，不要在整个团体当中成为一个负面的影响的这个效果。所以逾越节表示神的拯救，逾越节表示我们人的罪要对付。第四点，除了神同在，神的约，我们都是约内的人，然后呢，我们需要继续对付我们的罪，免得影响整个团体。最后一点，有没有注意到刚才第五章十二节，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就是迦南地出产了，他们过了约旦河进了迦南地了，就第一次尝到那个地的出产了。然后呢，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 所以有的弟兄姐妹已经知道马大怎么回事了，有些不知道知道，我要讲一讲，就是他们四十年在流荡的时候呢，不能种植，也不那个牧那个牧牧羊牧牛之类的也不容易，所以呢，都靠马大来过活的，就每天神的降马大，然后马大呢能够维持他们那个生命的，是一种营养素还有食物啊。那所以那个马拉呢很奇妙，到了第二日他们吃了这个当地出产以后，尝过那个好的东西，马拉都停止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马拉了，第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你可以想想看，犹太人一群人进了迦南地，在安营在吉甲地方2公里，就是耶利哥一个非常巨大的城墙，很高的，很难攻破的，现在都觉得很困难，因为他们是只是在旁边的那些恐怕野生一点或者是别人种了一点东西，吃完以后他们怎么再继续有食物呢？要耕种啊，要牧养，他们怎么能够在旁边敌人旁边那边做这种的事情呢？所以等于说他们就已经断绝了以后的粮食的路嘛，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帝就断绝了以前上帝供应，记得很重要。我们怎么能够进入到神的加美的前景呢？其中上帝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你放在一个境况，让你觉得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情况，当你落在一个境况的时候呢，你发现以你的聪明，以你的智慧，以你过去的经验，以你的用尽你的努力，都没有任何的结果跟改善，你觉得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很苦闷的，很害怕的有时候。可是上帝用这个呢，就准备我们能够下一步进入到享受美好的境界，就有点好像矛盾了 paradox。 可是上帝的工作，因为当你觉得你毫无办法的时候呢，你才能明白神极有办法，非常重要一点。我们曾经辅导过一对年轻夫妇，都信了主，都有某个程度的爱主，可是两夫妻原生家庭很不一样，然后呢童年背景也很不一样，读的科系呢也很不一样，做事方法也很不一样，对于事情看法也很不一样。哎呀，那么多不一样的时候呢，就很多的苦在生活当中。他们头脑上也知道丈夫说要爱妻子，头脑上他们知道妻子要顺服丈夫，可是呢他们都觉得太难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也维持的也是蛮久的。那我们在当中当然能够提醒的提醒，能够劝导劝导，能够和解的和解，能够帮忙的帮忙，都做我们该做的。那发现呢有点进步，可是还是太慢一点。那曾经有一次呢闹得太厉害了，孩子也出生了，那本来以为孩子出生呢两个的注意力都在孩子，那也许好一点了，发现不是神的方法。两夫妻要是关系需要被改善的时候呢，有孩子的时候呢不会帮忙，反而会恶化。反正呢就有一天实在没办法，姐妹呢她打电话给师母，哭啊，她说哎呀我很苦啊，我的老公真的不行啊，我怎么样跟他讲他都不听啊，我就找我的姐妹同辈的姐妹每个姐妹去跟他讲，他都不听啊，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我只能受苦了啊，恐怕我要离开他了，一直哭。那那天呢师母大概有圣灵感动他吧，他就跟他说你不为他祷告啊， 他说有啊，师父，我祷告了好多年了，怎么没有为了祷告？他说你怎么会在祷告啊？他说哎呀，我祷告上帝很真诚的，我整天啊在求主帮助他，有些地方对我好一点，改变一点啊。可是他就是不改变啊，他还是对我这样子啊，变本加厉了。有孩子以后，然后呢他父母是第一，然后他儿子孩子第二，然后我是第三啊。他要是能够排第三的话恐怕还不是啊。然后就一哭我哭，然后师父说哎，你祷告有点问题啊，你没有向神祷告过，给你能力面对这些困难啊？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向神祷告，赐给你能力，能够面对这个困难，而不是排除这个困难？哎，这个姐妹突然醒了醒，她说：“哎呀，对呀，我没有祷告过这个方向。”她说：“哎呀，我要往这个方向祷告，现在什么都行不通了，路子都行不通了，我完全没办法。”用我的智慧，用我的方法，用我的方式找朋友，怎么样找牧师，全部都行不通了。现在我发现真的要换一个方向，跟着说神啊，给我能力面对。那师母当天说，那我们一起祷告吧，我也没有办法了，跟你认识那么多了，该讲的话都讲。那他们两个祷告，当时我又要辅导另外一个弟兄，所以呢就大家分头了。然后呢他就跟他祷告，祷告以后呢，哎呀，那个姐妹突然间改变方向以后，她就开始说：“哎呀，神啊，我向你求能力的时候，发现我有一些问题啊。”意思说，她发现她的一些污点啊。越祷告的时候，她发现：“哎呀，原来我的污点还挺多的。”然后跟神说：“啊，神啊，对不起啊，我真的犯错了啊，求你原谅了啊，求你帮助我啊。原来我祷告方向错，原来我过去看不到我自己的一些需要改的地方。”所以他一个个呢就向神讲。当天祷告完，那个姐妹说：“哎呀，她的平安从来没有经历过，问题没有解决，先生还是那个先生吗？不过她呢已经是舒服很多了。”所以呢第二天，哎呀，她先生写个短信来说：“好高兴啊，哎呀，今天我们很好，不需要再找你了，本来我就叫她的先生明天的马上找我。”她说：“哎，杨老师不用再找你啊，现在今天早晨非常好，我们跟父母一起，父母也来了，所以呢一起呢互动的还不错，所以不需要找我了。”那不过呢我心里说我还是需要找你，跟你讲的重点的话，这个故事呢直接告诉弟兄姐妹，当你完全人生当中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恐怕是你蒙福的地步。你要知道神在你旁边，你要知道神是爱你，为你预备了牛奶与蜜。可是前面倒是有个很大的敌人，你晓得我们现在的信徒敌人是什么吗？当年的敌人就是那些迦南人嘛。迦南人除了那个雄伟以外啊，还有个很可怕的地方，你晓得什么？一个肉身的雄伟啊，你打他不容易打。还有另外一个呢更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们拜假神啊。哦，不要以为这个小事情啊，拜假神是个非常严重的危险。为什么呢？拜假神简单来说就是不把真正的上帝尊重，认为他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然后反而这人造的东西更加重要。假神是人造的嘛，人造的东西更加重要。那你可以想想看，我们现在面对呢，就很多时候呢空中属灵的那个势力恶者呢，常常为呢使到很多事情发生，很多人所讲的话让我们呢那个思维呢出了问题，就不把上帝当的是我们人生最重要，把其他的人造东西觉得最重要。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很大的敌人。所以这个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想一想，也许我们把父母看得最重要，会有，因为父母整天供应我们在这边读书，生活各方面的，对不对？然后呢，有人把孩子看得挺重要，重要到程度比上帝还重要。孩子有任何的需要安排的，就放在我们教会之上。你对于神答应了你做事情，哎，不用做了，做了孩子重要事。 有人把钱看得很重要，大家晓得了。有人把也许人夫妻感情相当好，好到程度呢比上帝还重要。有人把网上很多的好玩的东西看得最重要，读圣经好像哎呀不重要，没兴趣，读不出所以然，去玩玩旅行各方面。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要听上帝的话，免得走冤枉的路。你有一个选择，选择听上帝的话，很快可以进迦南地；选择不听上帝的话，上帝为你预备啊，你又进不了，你又流荡受苦。所以我们有选择，盼望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都做一个好的选择。今天你有很多很难处理问题，我要恭喜你，往往是这些人有突破，有突破，因为他知道神，他自己完全没办法，他祈求神给他一个方法解决人生问题。我们一起祷告吧。我想请你为你自己祷告，然后我再为各位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我们属于你的人的主宰，你是带领我们人生的主宰，你带领我们整个团队一起来享受主为我们的预备。你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单独生活的，我们不能说我爱你，我相信你，这在家当中过我们的信徒生活，而必须要来到教会，跟弟兄姐妹有关系，有互动，有亲密的战友，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接纳，才能走这个属灵的打胜的道路。主啊，刚才每一位你的儿女对你讲的话你听到了，说按你的美意成就。我们人很渺小，我们当然能力很渺小，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自己知道了行不出来，可是我们该再进一步，我们知道了主的话，也知道了我们行不出来，我们更要寻求我们的团队的带领者，就主你自己来赐给我们能力，以致让我们能够胜过那些看不见的敌人，可怕的敌人，毁坏我们的敌人。主啊，感谢你，为到你的话感谢你，愿你的话存在我们心当中，让我们常常思考到你的美意跟你的话的真实，能够有这个领受跟体会，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为到这边有你的儿女在海德堡，我们感谢你，愿主祝福，愿主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名祈求，阿们。